好，今天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上一次剩下的这个关于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把它讲完。然后我们主要讲这个今天的这个最重要的主题呢，就是这个拉比犹太教中间关于有关上帝的概念，拉比犹太教对上帝的概念。最后呢，如果我们有时间呢，我们再很快的讲一下我们这个一个比较小的主题，就是关于拉比犹太教中的祈祷，拉比犹太教中的祈祷。关于逾越节呢，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了这个关于逾越节前这个必备的这个用品里边的这个逾越节必须使用的食物和他们这个每一种食物的这个意思，每一种食物的这个含义。那么在逾越节所必用的物品中间，除了这个前面我们说的这个以利亚圣杯，除了我们前面讲到以利亚圣杯，除了这个酒杯，这个逾越节餐盘，还有这个盖那个马擦麦盖那个无酵饼那块布以外呢，我们讲到了这个逾越节的这个食品。那么现在呢，除了这两样东西之外呢，还有一个逾越节必须要用的东西，就是犹太教的逾越节经典，它的名字叫做逾越节传奇。逾越节传奇，逾越节是犹太人要花这样大的功夫去过这个逾越节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它的原因呢，就在这个旧约的申命记里面。在神这个启示给犹太人过这个逾越节的这个庆祝逾越节之后呢，这个神就这样对摩西讲，他说：“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哎，这个关于过逾越节这个规则呢，是永远不变的。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就要守这里。所以说，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所以逾越节在这里边呢有两个意思，一个呢是这个你要守这个逾越节呢，按照神的诫命呢是献给耶和华的。第二个意思呢，就是逾越节呢有一个很强的教育功能，你过逾越节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呢，是要教育你的子女，告诉你的子女呢，当年在埃及的时候呢，神曾经越过以色列人呢击杀了埃及人，这是神的恩典。那么所以在逾越节的整个过程中间，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呢，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它使用的那些餐具，使用的吃的这些食品，那上次我们讲的这些食品的这个含义都具有教育功能，都有一定的教育功能。但是呢，最有教育功能最强的呢，是他们编辑的这本这个逾越节传奇。逾越节传奇这本书呢，它是这样的，就是开始的时候呢，只是这个逾越节在逾越节的这个晚餐的仪式上呢，使用那些祈祷文跟圣经有关系的段落，这是最早的逾越节传奇的版本。以后呢，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间呢，不断的往里增加东西，加入这个拉比关于这个逾越节故事的探讨，加入大量的民间歌曲、民间的诗歌，赞美神的和这个讲述这个出埃及记的故事的，这样呢，加进大量内容之后呢，到了这个公元十三世纪或者十四世纪的时候呢，就出现了比较定型的这个逾越节传奇的版本，这个时候出现的逾越节传奇呢，跟我们今天看到那个逾越节传奇呢那个版本呢就差不太多了，内容呢也基本上差不太多，那么。逾越节传奇中间的这个内容呢，主要呢是有这样三个内容，主要有这样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个部分的内容呢是祷文，是祈祷文。这个呢在整个这个逾越节的这个传奇的这个中间呢，不断穿插有祈祷文。犹太教祈祷呢跟那个基督教祈祷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一点呢，就是犹太教祈祷文呢，绝大部分的祷文是固定，就是说别人已经给你写好，历代拉比写好修订好，已经写在那里。你最重要要做的一件事是要背这个祷文，是把这个祷文背下来，背得很熟练，是很熟悉。然后你到了，该念的那个时候呢，你就默诵那个祷文，所以这个里边呢有大量的关于逾越节的祷文，然后呢有这个叙事部分， 那叙事部分，叙事部分呢，主要是讲述这个犹太人出埃及的这个故事，犹太人出埃及的故事。当然，这个讲述的跟旧约圣经的不完全一样，这个里面加入大量的这个犹太教拉比的这个解说，大量犹太教拉比解说。然后呢，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第三部分呢，这里面有大量的家教内容，做教育的内容。那教育的内容呢，有些是诗歌，很适合孩子念的这种诗歌，里面这个主要是讲的这个。主要是讲的这个出埃及记的故事，还有呢很多各种各样的问答段落，这个家长带着孩子一念呢，这个相互问答的段落，主要的呢是为了让这个孩子呢了解这个逾越节的这个特殊性，了解他逾越节跟这个出埃及的这个故事，故事之间的关系。那比方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呢，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这个逾越节传奇就问了四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晚上呢，就是今夜呢跟其他的夜晚呢有什么不同，今夜跟其他夜晚有什么不同，一共问了四个不同，问了有四个不同，那么这个四个不同呢，他就问为什么会有这四个不同，这四个不同呢是这样的，第一个不同呢。他说在这个其他所有的夜晚呢，我们都吃面包，或者我们吃无酵饼，就是我们吃有酵的面食，或者我们吃无酵的面食，但是为什么呢，这个夜晚呢我们只吃无酵饼，为什么这个夜晚我们只吃无酵饼，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问呢，为什么我们在其他的夜晚呢我们吃各种的这个蔬菜，我们吃各种的蔬菜，但是在这个夜晚呢我们只吃苦菜，我们只吃苦菜，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他问呢，为什么在其他所有的夜晚呢，这个我们这个不把这个面包呢蘸到这个酱里面去，不把这面包蘸到酱里面去，而这个夜晚呢我们要蘸两次，这个我们下面要讲到这仪式的时候我们会讲到，他这个晚上要规定了有两次要把这个无酵饼呢蘸到这个苦蘸到这个苦酱里，或者是把那个蔬菜呢蘸到这个盐水里。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其他的夜晚呢我们都是坐着或者斜躺着吃晚餐，但是在这个夜晚呢我们只是斜躺着吃晚餐，我们只是斜躺着吃晚餐。那么这样就是四个问题，这是大人问孩子的四个问题。大人问孩子四个问题，那么让孩子回答。孩子呢，通常有那孩子有的大有的小，那小孩子根本完全不知道，所以大人呢，通常是有义务呢，跟孩子解释这四个问题的答案，解释这四个问题的答案，是吧？那么这四个问题答案，第一个呢，他就是说嘛，这个吃马萨呢，这是吃无酵饼呢，这是神给我们的诫命，神指示我们的这七天呢，是要吃无酵饼。苦菜呢就是说也是神指示我们的，但是这苦菜的苦味呢是象征我们在这埃及做奴隶的那个苦难。每夜我其他夜晚我们不去站那个，这个夜晚我们一定要去站呢，就是要让我们记住我们当时在埃及出埃及的时候所经历的那一些。至于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斜躺着吃呢，是因为斜躺着呢是一个自由人的吃饭的姿势。神已经把我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呢，我们是自由人，所以这个晚上我们要特别向大家声明呢，我们是自由的人。还有一段呢，比如说他就讲到，就是这一段不是问答，就是家长在那里念的时候呢，带着孩子念，然后让孩子也念，这里面就讲到呢，就是说犹太人的家里的孩子呢，儿子，他讲的都是男孩子，男儿子呢有四种儿子，第一种儿子呢是聪明的儿子。聪明的儿子看见所有的人在准备这个过逾越节和过逾越节的过程呢，聪明的儿子就会问呢，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过？就是这个儿子是聪明的儿子，就是他愿意知道呢，这一切背后的故事是什么，他愿意学习。第二种儿子呢，他说是一种平庸的儿子，这种儿子他就会问呢，说这些是什么？这些是什么？他不去问为什么，他只是看不出来这些是什么，他只是问这些是什么。第三种儿子呢，他这个逾越节传奇说，这是叫做邪恶的儿子，邪恶的儿子。为什么叫邪恶的儿子呢？因为这个邪恶的儿子他问的问题呢，他问你们这是在干嘛？他说不是我们在干嘛，而是说你们在干嘛？好像这个整个过逾越节的事情呢跟他没有关系。所以这样的儿子他说这是邪恶的儿子。 最后呢，就是说他说是一种叫做幼子，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孩子，或者是智力发育有问题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就什么都不问。所以这样呢，他列出这个四种孩子的这种类型，实际上呢是教导孩子呢，在这个逾越节的晚上呢，他们应该做什么。所以逾越节的晚上呢，在这个犹太人那里面又称作叫做问题的夜晚。就这个夜晚呢，孩子应该是问很多问题的，关于逾越节，关于神，关于这个出埃及的故事。逾越节传奇呢，是这个犹太艺术里边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类作品，非常重要一类作品。在逾越节传奇里面呢，有大量的插图。所以我这里面放两张照片在这里面，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上面一个呢是那个是一个逾越节传奇的封面，一个逾越节传奇的封面。这个封面画的非常漂亮，它画的是这个逾越节几种必备的这个食品，必备的食品都在这里。这个呢是一本逾越节传奇的这个里面，这是一个比较古的这个逾越节传奇。我们可以看到里边不光有文字呢，里边画了很多画，画了人像，画了人。那么它逾越节传奇里面插图的内容呢，主要的呢是这个跟晚餐仪式有关的插图，比如说他画这个以赛亚的圣杯，画这个几种必备的食物，他都画出来。另外一类呢就是画这个跟这个出埃及记的故事有关系的，这个解释这些故事的这些图画。逾越节传奇呢，这个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版本，大概几百种上千种都有。每一个犹太人家里面你要去的话，他们家里都可以给你拿出这么一大摞逾越节传奇来。一个人家有几十本上百本的话，那都是非常普通的。每年到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的习惯呢就是去外面呢去买这个逾越节传奇。每年都会出新版本，每年呢新版本都是不同的插图，不同的人画的。所以这个逾越节传奇呢是这个每年都是他们家里面都是积累很多，所以大部分都是画得非常漂亮。这是关于逾越节的这些用品。我们在前面讲过了，逾越节的传奇呢是犹太人读的最多的这个犹太教经典，今年的调查呢是80%以上的犹太家庭呢在以色列过逾越节的时候都要读这个逾越节传奇。现在我们看一下呢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晚餐的整个这个过程。逾越节晚餐的过程，逾越节的晚餐呢，我们说过它的名字呢叫 Seder， 是吧？叫 Seder。Seder 的意思呢就是顺序，就这晚餐呢是按照步骤呢一步一步走的啊，你不能跳过一个步骤，你也不能省略一个步骤，每一个步骤呢你都要做，而且要按顺序来做。晚餐呢第一步呢是做这个圣祷。圣祷呢上次我们讲安息日的时候我们讲过一点，就是犹太人喝酒之前做那个祷文。圣祷的这个最主要的那一句话呢就是赞美你，我主，我神，世界之王，创造了葡萄之果。然后他根据不同的节日呢，他会前后再加一些这个文字。那么做完圣祷之后呢要喝这个晚上的第一杯酒。我们前面讲过这个逾越节的晚上一共要喝四杯酒，因为神给了他们四个许诺，对吧？这是第一步。晚餐第二步呢是净手，这跟安息日一样，在一个特制加香料的水里面的洗手。第三件事情呢，晚餐的第三步呢是把那个就是那个牛膝草，我们说那个绿叶菜，现在都用芹菜来替，把这个牛膝草呢蘸到盐水里面去。蘸到盐水里面去呢，这个呢是代表这个他们就是当初这个象征当初这个他们把牛膝草蘸到羊血里边去，然后把那个羊血刷到门框上那个动作。这是第三步。第四步呢是这样的，他们的那个无酵饼呢，我们知道上次我们看那无酵饼是三块，对不对？所以它有上中下三块。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第四步呢，他是掰那个无酵饼，掰那个中间那一块，把中间那块呢掰成两半。掰成两半之后呢，有一半呢，就拿出来吃掉，还有一半呢要把它藏起来。 啊，藏起来干，藏起来怎么藏？一般来说就是拿一块，拿一个干净的毛巾把这块五角饼包好，然后这个家里边的男主人呢，就会拿着这个五角饼就离开这餐桌，啊，他去找个地方呢把这五角饼藏起来，啊，这块藏起来的五角饼呢，名字叫阿菲克曼，叫阿菲克曼，阿菲克曼呢，在希腊文里面呢，就是这个甜点的意思，饭后最到最后最后最最后最后的一道菜，啊，所以这个阿菲克曼呢是在留到晚餐最后吃的。这阿菲克曼的吃法呢，他是这样，他把这个家庭的男主人把这个阿菲克曼藏起来之后呢，到了晚餐最后结束的时候呢，由这个家里面最小的小孩呢去找这个阿菲克曼，这个小孩要是能把这个阿菲克曼找到呢，他就把他带走，当然都会找到，因为这一般情况下是家里边那个男主人藏了。会告诉那个女主人，然后这个女主人呢就会带着小孩去找，咱们女主人知道那东西藏在哪，所以当然她就会把它找出来，对吧？所以找出来把它拿到餐桌来，这个小孩呢找到阿菲孔曼的这个小孩呢，他可以提任何要求，他提的要求呢，这个家里边这个男主人他都要答应，他都要答应，以色列的家庭，现在以色列家庭通常情况下呢，最小的那小孩，比如说是他们家女儿的孩子或者什么，事先他的父母呢都会跟那小孩说清楚。你跟他要一个什么，不要要太过分，是吧？跟你的爷爷要一个什么，比如说要一个滑板，或者要一个什么，这种都是可以的。有的也有人家孩子，我也听过这样的故事，也有人家的孩子呢，就这个找到以后狮子大张嘴，要很贵的东西，这样也有。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这个阿菲孔曼呢，他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保持这个孩子呢，在整个参加这个晚餐的过程中间有兴趣。因为他惦记着最后呢，他有一份礼物。这是第四步，这是第四步，第五步呢，他们就要开始念这个，念这个逾越节传奇，念整本的逾越节传奇，念了逾越节传奇之后呢，在念逾越节传奇的过程中间呢。他们要喝这个晚上第二杯酒，那么念完逾越节传奇之后呢，第六步呢是再一次净手，因为这个拿那个书那个念完那个书有些都是很旧的，什么这个可能他考虑到卫生的原因，所以洗第二次手，以后呢是第七步呢就是他是念这个谢饭祷。就是这个谢饭祷以前呢，通常是在那个是在饭后念的，但是在逾越节那天晚上呢，他这个特别一点，他把它放到前面来念。然后是第八步，第八步呢，他就是把那个无酵饼的那个上边那一块，刚才掰掉了中间那一块，对吧？掰掉中间那一块，把上边那一块呢掰开。掰开以后呢，把上面这一块吃掉。有些犹太人的家庭里面呢，这个前面掰掉中间那一块呢，一块半块藏起来，半块吃掉。但是有些人犹太人家里边那半块是不吃掉的。所以这个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跟这个斯巴达德犹太人呢，他们的习俗不完全一样。所以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那里呢，他这个留那个半块呢，也是留到这一步呢，跟这个上面这一块呢，也是掰开以后他们一块吃掉。但是不管怎么说，到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无酵饼吃掉了一块半，就是上面那半块和那个上面的一块和中间的半块。这是第八步。第九步呢，是他们要吃那个苦菜。这个时候呢，他要把那个苦菜呢拿起来呢，蘸在那个甜泥里面。他有那种用苹果馅做的很甜的泥，蘸在甜泥里面。然后把它吃掉，这个呢表示这个他们当时在埃及的这个对埃及的苦难的生活的回忆，苦难的生活的回忆。第十步呢，就是说他们是拿这个就开始吃这个最下边这一块无酵饼，把最下边这块无酵饼拿起来呢，把它掰开。这一次吃的时候呢。是要把无酵饼呢掰成两个小块，然后中间呢加上那个苦菜跟这个羊肉， 当然现在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已经不基本上不用羊肉了，加上鸡肉或者什么，两块加到一块，像做一个那个三明治那样，然后呢把这个吃掉。这个呢是为了这个为了这个实现那个民数记在第九章第十一节里面所说的那样，说他们在这个晚上他们需要无酵饼呢跟那苦菜呢一起吃。然后这是第十步，第十一步呢是晚餐正式开始。这时候吃的饭呢已经跟这个他这个前面必须要用的这几种呢已经没有关系了。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准备了非常丰盛的逾越节的晚餐。这个晚餐一般吃的时间很长，吃好几个小时。这是第十一步。第十二步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阿费克曼。小孩呢去让，这时候他就让小孩呢去找这个阿费克曼。小孩把阿费克曼找回来了以后呢，这剩下的最后这半块这个无酵饼呢也把它掰开呢，所有人把它吃掉了。这是第十二步。第十三步呢是再念一次谢饭祷，然后呢喝第三杯酒。第十四步呢是喝完第三杯酒之后呢，他们开始唱这个赞美诗。赞美诗呢通常唱的是这个诗篇的这个第115篇到116篇。那么到这个时候呢，他们要把这个逾越节传奇再次打开。逾越节传奇里面呢有一个部分呢是关于这个先知以利亚的部分。前面我们讲过，先知以利亚呢在拉比犹太教传统来说呢，这个人物呢应该是把弥赛亚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这个他是个先行者，对吧？那么我们也知道前面有那个，就是逾越节的时候他有一个以利亚酒杯，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要把那个以利亚酒杯呢里面倒满酒。倒满酒之后呢，这个家里边男主人呢他就会站起来走到门口呢把这个门打开。门打开呢的目的呢就是他要邀请这个以利亚呢进门来，虽然他不一定看见以利亚，但是他打开门呢就是邀请以利亚进门来。所谓邀请以利亚进门来呢，实际的意思呢就是盼望弥赛亚能够到来。因为以利亚如果来了的话，那么弥赛亚就来了。而犹太人传奇呢，这个晚上呢以利亚呢会在世界各地巡视，有犹太人的地方他就会去巡视，他看看犹太人呢是不是在守这个逾越节，按照神说的办法呢一步一步在做。如果他们做得好呢，也可能以利亚呢就把弥赛亚带来。那么除了开门邀请以赛亚的同时呢，这个也是逾越节的晚餐最有戏剧性。这个男主人呢打开门以后，他邀请以利亚，然后呢他会把头从那个门伸出去，然后这个头朝着天，冲着上天喊什么呢？喊的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说呢，希望神呢去惩罚那些这个迫害犹太人的这个异教徒。所以这个我历年在以色列每年都参加一家人家的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所以有一年他就开玩笑，他说这个关于喊这个让神去惩罚异教徒这话呢，应该让你去喊。他们让我去喊这个话。喊完这个话之后，他就把门关上，这样然后大家在一起喝第四杯酒，这个晚上第四杯酒。最后呢，第十五步呢，是一个叫做请求接受礼，就是大家念这个。实际上是逾越节传奇的最后一段就是请求神的认可呢。今天晚上这个逾越节的这个过程呢是按照神的指令呢一步一步走，就是说今天晚上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呢是有效的。最后的结尾呢他们总是一样的话，就是明年的逾越节呢我们要在耶路撒冷过，明年的逾越节呢我们要在耶路撒冷过。现在我们稍微讲几句呢，稍微我们来讲几句呢，关于逾越节的这个历史文化研究，这个不是这个宗教方面的研究，就是历史文化学者呢关于逾越节的这个研究，然后他们得出来一些结论。按照历史文化研究的这个情况呢，逾越节呢实际上本来是两个节日，本来不是一个节日。逾越节的当天晚上宰杀羔羊，吃那个烤羊肉，这是一个节日。那个吃无酵饼，七天连续吃无酵饼呢，本来是另外一个节日，本来是另外一个节日。宰杀羔羊的这个节日呢，这个是真正叫节日逾越节， 而那个吃无酵饼那个节日本来应该叫除酵节，所以这本来是两个节日。逾越节的起源呢，学者对在这方面争论非常非常激烈，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固定的说法，没有什么太明确的说法，就没有人的说法得到大家的公认。有人认为呢，跟这个当时迦南地区的这个牧人呢，宰杀这个头牲畜做祭祀有关系，就是那个地方的牧人本来有这个习惯，就是说头牲出来的这个头牲的这个羊羔或者是牛或者是这个牛犊呢，他就把它杀掉呢祭给神，这样保证这个牧群呢能够平安。还有人认为呢，这个仪式呢本来是这个就是当地的牧人呢，每年到冬季结束的时候，春天开始的时候，他必须要转移这个牧场。因为冬天的时候呢，他们是把这个牛羊呢赶到这个内盖夫的荒漠里面。冬天的时候，因为有雨呢，内盖夫的荒漠里面长得没有草，所以冬天的时候他们把这个牛羊带到内盖夫的荒漠里面，在那儿牧放。到春天来临的时候呢，因为以色列的季节实际上就是雨季和旱季两季，冬天呢是雨季，春天开始呢就进入旱季，就没有雨水了。没有雨水之后呢，那个内盖夫呢就整个变成一片荒漠，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时候他必须转移牧场呢，把这个牛羊呢带到这个有草的地方去。那么他们认为呢，就是在转移牧场的时候呢，进行了一种祭祀的活动。除酵节呢，这个本来呢是这个除酵节，有关除酵节的这个历史文化考证的这个资料比较详实，基本上可以认定呢，除酵节呢本来是一个这个迦南当地人的一个节日，最早呢跟他们这个农业收割开始有关系，就是以色列它这个因为冬季是下雨的雨季嘛。所以它最早的庄稼呢，一般来说呢是这个在一月初或者是就是相当于阳历的一月或者是一月初一月中这样种下去。那么头茬那么第一茬呢，大概是在四月中的情况下，差不多那个时候呢收割所以这个呢正好是迦南人呢开始收割庄稼的时候那么他们收割庄稼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除酵节那么历史文化学者呢，他们的基本的观点就是说，这两个原来的民俗节日呢，在进入旧约的时候呢被历史化了，就是说把它呢加入了这个犹太人出埃及的这个历史的内涵，而且把这两个节日呢糅合成了一个节日。这是有关这个逾越节的基本的情况的一个概述。逾越节呢在整个逾越节过逾越节的过程中间，我们可以感受到犹太人的一种这个对于自由的这样一种歌唱他们终于获得自由的这样一种喜庆的这样一种心情。整个逾越节传奇也是充满一种对自由的这样一种这个追求，而且呢，这个在那拉比犹太教解释呢，真正自由的人呢，是那些能够接近神的人，就是说他能够从心理上，能够从理解上真正接近神，并接近神的律法，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好，这是有关这个逾越节的这个大体情况。下面呢，我们开始讲这个今天这个最主要的专题，就是拉比犹太教上帝观。关于这个拉比犹太教上帝观呢，现在是这样，这个问题要是讲起来，要是全部铺开讲的，非常的复杂。我们大体上是这样，我们讲的重点呢是拉比犹太教上帝观中跟旧约的上帝观相比有变化那些部分，不完全相同那个部分，所以我们把那个部分呢抽出几条来讲，至于拉比犹太教中间跟他们的上帝观中间跟这个旧约的上帝观完全相似的或者相同的那些部分呢，我们就不讲了，因为那个呢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第一个问题呢是有关于这个神唯一的问题，关于神存在和神唯一的问题。对于拉比犹太教来说呢，神存在和神唯一这两条呢是整个这个拉比犹太教存在的这个基石。拉比犹太教我们前面讲了，他们有平行逻辑，他们有对话哲学，他们这个学习的主要的目的是辩论，所以他们几乎争辩所有的问题。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呢是他们从来不争辩，就是神存在不存在，这个问题是没有什么可争辩的。神是存在的，而且神是唯一的，这两条呢在拉比犹太教中间没有任何人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人有任何意义，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讨论过，所以这个呢对拉比犹太教来说呢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真理， 没有必要证明，没有必要证明。那么这个真理呢是存在了，它是没有必要证明的，但是呢，拉比犹太教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人呢，他当他得知一个真理之后，他需要不断重复这个真理。如果他不是这样不断重复这个真理，他很快他就会忘掉，或者呢，他有的时候会忘掉，不管怎么样呢，都不是好事。所以对于拉比犹太教的这个他们认为神存在和神唯一，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教义呢，他们有一个办法呢，就是让他的教徒每一个教徒牢牢的记住。怎么记住法呢？拉比犹太教呢有一个祷文，前面我们也看见过一点，他们的祷文厅相当于基督教的主祷文。这个祷文厅呢，按照拉比犹太教规定呢，每天你要念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那么跟这个祷文厅有关系呢，还有一些相关的仪式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呢，先来看一下这个拉比犹太教这个祷文厅，这个什么，这样的这个，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他们这个怎么让他们的。怎么让他们的这个教徒呢？怎么让他们的教徒呢？记录呢？神呢？耶和华神呢？是唯一的神，是他们的真神。祷文厅呢，一共有四段，这四段呢，是逐渐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间逐渐加进去的，并不是一开始呢就有四段。最开始的祷文厅呢，这个什么呢？最开始呢，只有一段，就是《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这一节呢，他说呢，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本来呢，这个祷文厅呢就是这样一句，这一句呢非常清楚，那就是说啊，我们有神，而且这个神呢是我们的神，而且这个神呢是唯一的，只有这一个神。后来呢？又加进了祷文厅第二段，第二段呢是这样开始的，他就是说是像申命记继续下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的话，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他说是这样，他说是按照拉比犹太教解释呢，所谓尽心尽性尽力呢是这样的，尽心呢，拉比犹太教认为的是就是祷告，你祷告的时候呢，用你的心去祷告，这就是尽心。尽性呢，就是说在爱耶和华你的神的方面呢，你要不惜你的生命，其实你死了呢，你也要爱你的耶和华你的神，其实你会为此丢掉性命呢，你也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尽力呢，拉比犹太要解释呢，是尽你的财力，尽你的财力，哪怕你用尽你的财力呢，你也要爱耶和华你的神。然后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那么拉比犹太要认为呢，这个所谓记在心上呢，就是要记住呢，耶和华呢是唯一的神，而且是以色列的神，这个呢是要记住的。那么关于怎么记住呢，实际上是下一段这个讲的。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让你家里面所有人呢都知道这个，也都知道这个真理。无论你在哪儿，他的意思说，不管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在哪儿，在家里还是在外面，躺下起来呢，按照犹太教解释呢，就是说早晨晚上，是吧？晚上早晨，晚上你躺下，早晨你起来，对吧？都要谈论，所以一天呢你要念两次，至少你要念两次。就是说晚上一次，早上一次，而且这个呢是不管你在哪儿的，你在家里也好，你在外面也好，你正在工作也好，到那个时候呢，你都要停下来，你要念这个祷文经。然后他说呢，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记在手上为记号。那么这里边呢就不光是只是说说了，这个还要做的。这个两个东西呢是拉比犹太教的他们用的经匣，希伯来文的叫 tefillin， 经匣。经匣是什么呢？经匣就是两个皮盒子，两个皮做的盒子，小盒子，这样大的。这盒子呢可以是红的，也可以是红颜色，像这样的，也可以是黑的。经匣里面有什么呢？经匣里面呢就有这个祷文厅。 这两个镜匣里面导文厅是不一样的。有一个镜匣里面的导文厅呢，它是一张纸上呢写了这个所有的四段导文厅，还有一个镜匣呢，它的导文厅呢里面是四张纸，每张纸上面呢有一段。那个经文呢，还那个导文呢，就是那个经文，圣经经文还在继续。他刚才说是在手上为记号，同时，然后他下一句说戴在额上为经文，戴在额上为经文。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两副是吧？两副这个皮匣，这个经匣，经匣身上的带是经匣呢带了这个黑颜色的长的皮带。那么念导文听的时候呢，念导文的听或者你做这个祈祷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两副呢，一副呢缠在胳膊上。看他的胳膊上，看见没有？看那黑颜色皮带缠的一圈一圈的，然后呢一直缠到手上，手上这个凸出来的呢，就是第一个皮匣，就是第一个经匣，就是第一个经匣。手上这个经匣呢，是那个只有一张纸的那个经匣，就是一张纸写了四段那个经匣。还有一副呢，这个地方因为他披了个导巾，所以你看不见，他缠在头上，用那皮带缠在头上，然后呢。在头顶这个地方，你们看见这是另外一个经匣，在他的额头上，所以这是经文里所带的额上为经文。头顶上这个经匣里的经文呢，是四张纸上四段祷文，四张纸上四段祷文，所以他念这个祷文听的时候呢，他需要在手上缠上一副，额头上额头这个这个、头上缠上一副，然后再披上这个祷巾，然后呢再开始念，然后再开始念。这个呢，他就是说，不仅呢你是要念这个经文。而且你真的是要按照这个经文的意思呢去做，就是说他告诉你说，耶和华告诉你说你要戴在手上，要戴在额头呢，他就真的做这么一个东西，戴在手上，戴在额头。这个呢，你在以色列街头呢，或者在美国，我不知道有没有，在以色列有的时候有那个拉比犹太教教徒呢，他们一般来说他们是不传教的，如果他看见我这样的面孔的人，他理都不要理我，是吧？但是他如果看见犹太人不信教犹太人的话，他是想方设法让这个犹太人回归犹太教。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看他们在街头，他们就拿这个东西呢给那个年轻人，就是那些不信教的年轻人呢给他们做示范，那些年轻人会觉得好玩，所以就跑来呢跟他给他们缠上，然后让他们缠上这个东西在那读，让他们试试呢这个回到拉比犹太教里面那个感觉，希望能够把他们带回去。这个经文呢还继续，他说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那么怎么来实践这一句呢？犹太人呢，他就有他们一个东西叫做经柱，弥足赞，希伯来语叫弥足赞，经柱。经柱呢，就是这样形状的一个木头的或者铁的或者玻璃的，不管什么材料做成的一个盒子。这个盒子里面呢，同样是一张纸呢，上面写着呢祷文厅，把祷文厅呢把这张纸呢卷起来，然后放在这个柱子里，然后这柱子两边呢。这个盒子两边呢，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呢，通常它留两个洞，这样你可以用钉子呢把它钉在你的门框上。通常呢是把它钉在这个右门框上。出入的时候呢，犹太人出入的时候呢，进门之前呢，就是说，比方说这个东西在这儿的话，他进门之前呢，他要把用手摁一下这个，碰一下这个，然后在嘴上亲一下，然后呢才进去。出去的时候，出门的时候也是一样，出门的时候他要回一下头呢，也是碰一下这个，亲一下这个。对于很多犹太人来说，信教不信教呢，这个东西成了一个习惯。在以色列呢，所有的人家呢，不管你信教不信教呢，门上这个经柱呢是一定要钉的，一定要钉在那里。讲究一点，人家呢不光是这个大门的钉这经柱，家里的每一个门，进卧室进什么，每一个门呢都是有这经柱，都是有这经柱，而且进出门都要做这动作。斜着，这样基本上直着，但是稍微斜一点。稍微写一点啊，什么？
拉比他是说是，就是定这个向上，另外一个拉比说是定向下，所以他们决定这定在中间。
定在中间？
就有两个拉比不同的看法，然后后来又另外一个就是干脆定在中间的，这有不同的看法。
你说他是定在那个门框高度的中间？
就是看是向上还是向下，就有一个我听一个拉比这样讲。
对，是
有两个拉比不同的看法，后来说那是定在中间。
就是说，所以是斜的，是吧？
对，
是有可能，对。我们早年在这个以色列，但是最开始买房子呢，买了一个房子呢，它是因为买的房子嘛，它上面就有这个经柱。后来我们做装修呢，就把那个门给换掉了。换掉了以后呢，我们也没装那个经柱。后来呢，就发现这个以色列人来我们家拜访的时候呢，就非常尴尬，因为他每次进门的时候，他把这手一伸出来，这样他们也找不到东西，然后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所以后来又专门去买了一个钉钉的，把它在那门上钉上，他们的习惯。这个钉柱上面呢是有这个是有一个神的名字，这个神的名字呢是三个字母，三个希伯来文字母，第一个字母呢是 Shin， 第二个字母是 Dalet， 第三个字母呢是 Yod， 这个合起来呢就是圣经旧约圣经里边的神的名字之一，叫做 Shaddai。 Shaddai 呢中文的圣经里面把它翻译成这个全能的神。拉比犹太教对这个神对这个名字解释呢稍微有点不一样，他的解释呢，他说呢，这是他的意思呢，是 Who shall omer die lo lam， 就是说那一位跟世界说够了的人，谁有权利跟这个世界说够了呢？只有神有这个权利，有这个资格，因为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当他创造这个世界，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够了呢，他可以说够了，别人呢是没有资格说这话，是吧？所以能说这话的这一位呢，他就是神，所以这个名字就是神大意。现在的这个以色列呢，他这个经柱呢已经做了简化了，这个。不是三个希伯来文字母，它只保留了最上面这个 Shin， 下面那个 Dalet 和 Yod 呢一般你都看不见了。钉柱呢，这个犹太人讲呢，它是一定要钉的。这个《塔勒木德》里边有一个故事呢，他说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那么他有一次送给一个拉比呢，送给他一块很大的宝石，然后这个拉比呢给他回送礼物呢，送了他一个钉柱，这个人呢就觉得好像这礼物不般配是吧？我送了他那么大块宝石，他送给我一个木头盒子。然后他就去问这个拉比，拉比呢就跟他说呢，这个盒子呢是很重要的，这个钉柱你应该把它钉在门上呢，它可以保佑你家里平安。这个妇人不相信，他觉得这个拉比抠门，拿这个来骗我，所以他就回到家呢，把这个就留在那里。后来呢，这个妇人的女儿生了病，病得很重，请医生百般医治呢也治不好，这样呢他就这个想起了这个拉比的话，他就把这钉柱钉在门上。以后呢，这个女儿的病了就好了。这是他这个《塔勒木德》里面所讲的这个。好，这到刚才为止呢，那是祷文厅的第二段，祷文厅的第二段。从现在起呢，是祷文厅第三段。祷文厅第三段呢，实际上重复祷文厅第一段和第二段的内容。在旧约里面实际上也是相对重复的这样一段话，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这个侍奉呢，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的是阿波旦，这个拉比犹太教认为这个阿波旦呢，实际上指的呢是在圣殿里那些工作，祭祀啦、管理啦这些事情，这个是侍奉的意思。尽心呢，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尽心呢是祈祷，对不对？所以尽心侍奉的意思呢，就是说呢，用祈祷呢来代替在圣殿里的那些工作，因为圣殿呢已经被毁掉了。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祷文厅的第三段跟第二段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一个新的内容呢，就是说他加进了两段呢，讲到这个，如果你遵守这个读祷文厅的规定，耶和华会给你什么样的奖赏。如果你要是不遵守呢，你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所以这个呢是奖赏这一段，所以这个是奖赏这一段。我下面呢放上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呢是今年三月初呢，我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北方的这个耶斯列山谷拍摄的，耶斯列山谷上边的这个圣经里可能翻译成中文圣经可以翻译成这个吉波山，Gilboa山，从这个山上呢可以俯瞰这个耶斯列山谷。说起以色列呢，很多人就会觉得啊，那是沙漠，以色列其实不是沙漠，以色列呢，这个地貌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在不到2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呢，包含了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貌类型，几乎包含世界上所有的地貌类型，沿海平原、雪山、珊瑚礁海滩、荒漠、这种山谷，几乎所有都有，拉比犹太要相信呢，当初神创世的时候呢。是从这个圣殿山开始创的，造这个以色列圣地这一块呢，是造了一个这个整个世界的模型，所以所有的这个实际上，但是这确实是非常 非常非常非常可观的这么一个国，这么小的一个国家里面呢，你可以有这样多的地貌，所以以色列北方呢是非常肥沃的土地，你可以看到这个耶斯列山谷里面呢，你可以看到有这样多水田，差不多有点像中国江南那样一种感觉，所以呢，在这种地方呢，你就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这个神的这个话语。然后是惩罚，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必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这张照片呢，是我在这个以色列南方内盖夫荒漠里边这个拉蒙大峡谷拍摄的。这个时候我去拍摄的时候呢，还是这个雨季刚结束的时候。你在地上呢还看见一点绿颜色的草，到了五月份开始呢，这个地整个就是全部是荒的，一点这个绿颜色也看不到，以色列的荒漠呢，就是内盖夫荒漠、犹地亚荒原，都不是沙漠，沙漠呢只是在最南端靠近红海的地方有一点，它基本上这些地方呢都是荒漠，所谓荒漠呢，就是说那个地呢都是土地，只是没有水，所以这些地方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你要能有水的话，它的土地呢也是非常好的土地。所以以色列因为建国以后，他们发展了这个农业低灌技术，所以他们在南部的内盖夫呢，建了一些这个农庄，用这个低灌技术呢生产出来的这个鲜花、水果、蔬菜都是质量是一流的质量。这个欧洲每年的这个夏季水果市场呢，一半的水果呢是以色列水果。这以色列水果里面的大部分呢是从内盖夫来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圣经时代的犹太人呢，他们在以色列生活呢，他们在圣地生活，他们可以看见两个鲜明的对比，这个呢也是非常特别的，就是他们如果过了耶路撒冷向北去，他们就可以看见非常肥沃的平原，非常肥沃的农田，过了耶路撒冷向南去，他们就看见呢这样荒无人烟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经文呢给他们的指引呢是跟他们的地理环境相配合的，就是说给他们比喻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听耶和华的话呢，你所得到的就像这个北方这些肥沃的土地一样，如果要是你不听呢，就是南方这个，对他们来说呢，这是身临其境的，就是说他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得到。这个呢基本上是前一段的这个重复，他说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这里面呢包括了这个关于土地的承诺，就是神把这块土地应许给他们，而且神呢保证他们的这个在这块土地上呢，他们可以长期的住下去。下面呢是这个申明这个祷文听的第四段，这是最后加进去的。祷文听第四段呢来自民数记，是民数记第15章第37节到第41节。所以这一段呢是这样开始的。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带，又在底边的穗带上钉一根蓝细带子。因为有这一段的这个教训呢，所以这个犹太人呢，拉比犹太教他们教徒呢，他们就真的是要做这个穗带，要做这个穗带。这个穗带的做法呢是这样，它穗带呢是四根线，有一根线呢是长线，还有三根呢是短线，一根长线，三根短线。三根短线呢是白颜色的，三根短线是白颜色的。今天我们看见那个穗带呢，那个第四根长线呢也是白颜色的。但是呢，因为有这句话呢，他说要钉一根蓝细带子呢，最早以前的那个这个穗带呢，它那根长线呢是蓝颜色的。为什么后来变成白的呢？因为这个蓝颜色呢不是普通的蓝颜色，这个蓝颜色呢是海里的一种贝壳的这个蓝颜色，这个颜色必须得跟那个贝壳蓝颜色一样。后来很不幸，这种贝壳呢灭绝了，这种贝壳灭绝找不到了，所以现在呢不知道这个蓝颜色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蓝颜色。所以干脆呢，就把它变成白颜色了， 目前呢也有人呢开始重新做这个长线是蓝颜色的这个睡袋啊，那个蓝呢他就用那个以色列国旗的蓝，以色列国旗呢是那个蓝道中间有个蓝颜色的大卫盾是吧，他用那个蓝，但是这个呢不被这个正统的拉比犹太教接受，基本的今天的拉比犹太教徒呢他们都还是用了白颜色的睡袋。睡袋的这个缠绕的办法呢是非常有讲究的，非常有讲究的，它有两种缠绕办法。第一种缠绕的办法呢他先打两个结，这个二呢代表两个结，他用这个四根线先打两个结，然后用这个长线呢在三根短线上面呢绕十圈，以后呢再打两个结绕五圈，再打两个结绕六圈，再打两个结绕五圈，最后呢再打两个结，打了两个结之后呢他就让那个这个碎蛋呢就垂下来，就这样垂下来啊。为什么要这样打呢？希伯来文里面我们讲过，希伯来文的字母呢都是有数字含义的，每个字母都有数字含义的。那么神的名字在希伯来语呢是 Yod Hei Vav Hei， Yod 呢就是十， Yod 的数值呢是十， Hei 的数值是五， Vav 的数值是六， Hei 的数值又是五。所以这个缠的方法呢就是把神的名字呢缠在了这个睡袋里。这五个二呢加起来呢是十啊，十呢它是这个希伯来语的这个 Yod 单独存在的，是单独出现的时候呢它也代表神的名字，也代表神的名字啊。这里还有第二种缠绕的办法，这个碎蛋呢做得更长一点。第二种缠绕的办法呢，他用的神的名字就不只是这个耶和华的本名，他用的呢是这个耶和华加上 Ehad 呢就是唯一的，单独单一的，所以他这里面就不只是神，他说的是唯一的神。那么这里面呢就有八个字母，八个字母呢这个数值就比较大一点啊，加在一块呢是39，一共是39，这八个字母一共加在一块数值一共是39。39呢它就没办法这个把这碎带呢按照这个字母的一个的去缠。所以它干脆呢就把这39呢把它大概给分了一下。啊，这样呢它这个碎带缠出来以后呢也还是4段。这样呢就第一段是 8, 第二段是 7, 然后 11, 然后 13, 加起来是39。啊，这39呢就代表这个耶和华唯一的神。这个碎带的用法呢是这样，这个前面我们讲过的犹太人他们祈祷的时候有一个祷巾，对吧？你们刚才照片上看见那个一个白毛白白的布，然后上面有那蓝条子，啊，这个祷巾呢是一块方的，或者是一个偏长方的这么一块布，那么他把这个碎带呢拴在祷巾的四个角，啊，拴在祷巾的四个角，啊，祈祷的时候呢，他把这个祷巾呢这样披在这个头上，像这个祷巾就这样披下来，这四个角呢。上面四根碎带呢还有攥在手里啊。那么祈祷的时候他每逢读到这个跟这个碎带有关系的段落或者句子呢，碰到这个词呢，他就要把这碎带拿起来呢在嘴上吻一下啊。所以呢他因为这个东西比较低了，所以你不可能老是这样举得很高的这样去吻，因为祷巾长度也有限，所以你看见他祈祷的时候他老是做这个动作，是吧？就是说这个身体弓一下，这手提起来一下，他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这样把碎带拉到嘴上来吻一下，所以你看见他们祈祷的时候总是这个样子啊。这个碎带呢，这个正宗的这个拉比犹太教的正统派呢，这个碎带呢不碎带和祷巾呢，嗯，碎带和祷巾呢不光是这个祈祷的时候用啊，他们有一种这个小一点祷巾，也是拴上四个碎带，然后呢这个中间有一个洞啊，这样他穿衣服的时候呢，他先把内衣穿上，然后把这个祷巾呢穿在身上，再穿这个外衣啊，这个祷巾呢他就一天到晚穿在身上。啊，那么这四碎带呢在下边，所以他就从下边就露出来。所以如果你们注意一下那个穿黑衣戴黑帽那种犹太人呢，你注意一下他的裤子呢，这地方总是有几根白线啊，放在这个口袋里面，那个就是他的这个碎带啊，他把碎带塞在这个里面。碎带呢是很神圣的东西，因为它里面有这里面结了神的名字在里面，对吧？所以犹太人死的时候呢，他入葬呢，这个祷巾呢是跟着他一块入葬的。但是这个碎带呢要从祷巾上拆下来啊，这个不跟他一起入葬。好啊，然后呢是这经文里面讲到这碎带的用法，他就说你们佩戴这碎带，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啊，这里面有一幅呢还是这个犹太人做这个祷告的时候的样子 啊，对，他身上披着藻巾，然后这个睡袋应该是在下面。啊，这是现在呢是这个祷文听的这个结束语，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这就是全部祷文听。啊，犹太人的正宗犹太教徒呢，应该每天念两次，而且念的时候呢不仅仅是念，而且要按照这个祷文听的这个内容呢，在自己的身上呢该做记号的地方都做上。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呢，让这个教徒呢，让这个信徒呢，牢固的记住神是唯一的神，神是存在的神，这个神呢是我们的神。是不是到了可以休息的时候？现在我们休息十分钟，好吧？
可以报告一下吗？我们当中若有人需要住有问题，就是的宿舍有需要宿舍的同学们，可以跟我下课可以跟我联络一下。我现在知道一下有几个。